家要听医生的，但是也不能过于迷信医生的，就是更多的
对，
还是有自己一个客观的判断。
要医学常识，但是我们做这种科普的目的，要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你要怎么把自己的病啊清楚地表达给医生？这样就是我就心里有个评价，这种疼是没有必要做一个 CT 的筛选去进行一个诊断的。
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老郑觉得我们人是不是每年都要得几场病，然后去进化一下自己的免疫系统？大家好，欢迎来到医不常说，这个频道由从医35年的三甲医院临床医生老郑和代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医学小白小郑主创，希望跟大家分享些在日常看病过程中，医生没有空或者不常说的那些关于你健康的话题。大家好，因为上周小郑身体不是很舒服，所以就没有录制节目。然后这期呢，刚好也就小郑上周不是很舒服来做一个小小的讨论吧。是这样的，我上周呢，大概是吃了点东西以后，发现胃不太舒服，然后当天晚上呢就发烧了。发烧以后，转天去医院看了一下。其实说实话也没有什么事，大概就是一个急性的肠胃炎，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插曲。今天呢，想跟老郑也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我觉得中国社会的这个医患关系之间的问题。我想先问一下老郑，为什么在这种春秋或者是秋冬换季的时候，容易有这个肠胃炎啊，或者是流行性感冒的这种情况呢？
我们知道病毒的生存环境和温度还是有密切相关性的。一般来讲，确实病毒也在进化，不同的病毒它的生存的温度、它的这个侵袭度都不太一样。而到了秋冬季，尤其是接近冬季以后呢，这种环境是非常适合它的。比如说它的温度在室外，它的存活时间它是要明显的延长的，所以我们在看到病毒的高发季节，都是在这样秋冬季，无论是呼吸道病毒或者胃肠道病毒，都是个高发状态。所以我们也看到中国疾控中心在不同的场合会发布一些个预警吧，一些胃肠病毒的流行趋势或呼吸道病毒的流行趋势，大家都要此为戒，要注意这方面问题。而到冬季呢，室内往往由于它的空气不流通，人员的密度也比较密集，所以非常容易形成一个病毒的感染。
其实我们也是借这个机会提醒一下大家，还是要多多洗手，尽量减少这个被传染的可能性。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老郑觉得我们人是不是每年都要得几场病，然后去进化一下自己的免疫系统？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所以也想问一下老郑。
我们身体是确实存在一些共存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个异常的变异的病毒，最好还是减少这种感染的风险。之前我认为病毒感冒无所谓，咱得一得，咱就产生抗体。从某种角度上看，这可能是一种观点，但是随着医生的成熟吧，我觉得我们接触的过的病毒尽量还是少一些。是因为病毒毕竟是一个侵袭性的，对我们身体是不利的，所以能尽量避免这样病毒感染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常说的那些常洗手，戴口罩，另外就是说保持身体的健康，提高我们的身体免疫力，是我们在生活工作当中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我怎么去做呢？我就需要我身边要有随手可以拿到的酒精。我们在密集状况下，我经常给自己手进行一些消毒。但是这不是完全隔离，我们真正的隔离是医生进入红区那种完全封闭式的。现在我们可能也不需要这样隔离，但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呢，使我们身体的病毒的载量还是比较低的。即便是有一些数量的病毒进入到我们人体，它起到预警或者疫苗作用，使我们它有所抵抗，产生抗体，而不至于导致我们身体产生一个剧烈的一个反应，比如说发烧，甚至高烧，甚至产生非常强烈的一个身体免疫的副反应症状。
明白了。 那我们说回来，我上周这个急性肠胃炎，因为我要出差嘛，所以决定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就觉得会放心一点。当时呢，急诊医生是给我开了两个检查，一个是血常规，一个是 CT。其实老郑，我在去医院之前，我有问过老郑我要做什么检查，老郑千叮咛万嘱咐跟我说做个血常规就可以了。但是当时就是在急诊医生给我开这个检测的时候，一个是我当时比较难受，再有一个觉得应该听医生的话吧，所以也就做了一个 CT。但是当老郑看到我给他发的这个，不管是血常规还有这个 CT 报告以后，老郑其实很生气。你是当时是作为什么考虑，觉得特别的生气呢？
当时是这样的，我认为一个轻微的低热或者一个不舒适、补的一些症状，这些啊都预示的大概率是个感染。但是这种感染呢，我们作为一个医生呢，就看一下这种感染是一个病毒性的还是一个细菌性的，这是一个初步的想法。所以做一个血常规就可以了，因为症状并不是很重。那我们医生呢？作为我曾经在急诊的时候，我会通过病人的描述症状，或者看到他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对这个无论是胸痛、腹痛，是有一个评级、评度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怎么评他的程度呢？不是说的很疼，他的话语当中的一种客观的表现，我就知道他的程度。而真正的非常疼的症状，他连话都说不出来，或者他卷曲在哪儿的，所以啊，这种疼是真正的疼，而啊，他表述的这种疼，或者是我们看到他的状况，虽然我是远隔千里之外，我就通过话语我知道你这疼不是到了那个2到3度甚至更重的疼，这样就是我就心里有个评价，这种疼是没有必要做一个 CT 的筛选去进行一个诊断的。我在门诊中也是对病人采取一个保护的措施，所以呢，CT 非但情况下不要随便去做，尤其对年轻人、青少年或者是儿童这种情况下是一个保护性的检查。
那我想问一下老郑，你觉得造成这种就是医生给病人开 CT 这种原因是什么呢？
我自己分析这样几个原因，不一定很准确。就我观察而言，首先我们现在的大部分医院的医生、急诊医生都是比较年轻的医生。首先，我们医生呢，有的时候在一些个轻和重的鉴别上呢，他不一定很有经验，而做一个影像学检查，可能作为他非常好的一个辅助手段，来排除一些复杂的问题。所以呢，医生这种做检查的频率使用是有点过高，因为他没有更多的经验去判定，这是一个事实。第二点呢，记得我们年轻的当医生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年代可能开个 CT 检查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养成的习惯就是不容易去做这样一些 CT 检查，只是我们通过身体的检查。常规的检查，然后形成一个初步的印象。如果非要到做进一步检查时候，我们来通过这个检查来印证我们，或排除某些时候，我们才用这种 CT 检查了。或者是在一般情况下，太重的肯定也有辅助人员。但是一般情况下呢，感觉以我为主，而不是说就是没有商量的医生。比如我们那阵有商量，哎，那个老师，你给我看一下这样好不好？他一般都会进行一个交流，这样机会少一些。那第三个原因，我觉得，急诊医生建立的临床思维习惯可能不好。我们现在很多医生培养呢，就是一个按症状描述、查体、做检查这样一个流程，他按那个教科书式的思维去诊断疾病。而真正的临床思维呢，就是通过我们问诊、查体或者初步的一些检查来形成一个诊断，其中需要一些鉴别诊断或者叫排除诊断，再进行我们的所谓的各种影像学检查，来印证我这个检查是否排除了或者纠正一下我们的诊断。有经验的医生呢，他是经过多年的训练以后呢，通过问诊。简单的查体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正确的或者相对正确的诊断， 通过我们的 CT 检查去印证我这种检查，我这个判断是否正确。所以他的思维习惯还不太一样，而很多医生呢，就是尤其急诊医生呢，他一个是时间的紧迫性，或者是急诊状态下的这个方方面面问题，而增加这种 CT 检查的频率，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那老郑觉得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呢？或者是我们做这些检查之前，应该跟医生说点什么，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作为病人这一方来讲，首先呢，确实从很多方面要听从医生的一些个意见，但是我们也可以再跟医生进行一个讨论或者探讨。我想医生也不会拒绝这种讨论。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疼痛来说，可以问问这个医生初步的认为是什么。我们做一个 CT 检查，他有什么目标，或者他能排除什么？因为病在你身上，医生只是通过你的描述或者一些个观察或者体检得出的一些结论，你自己感受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啊，当你这语言形容不太好的时候，医生就是没有办法去给你判断病情时，他肯定会，为了给你查清楚，所以把 CT 检查安排上。比如说我的门诊当中，一个非常胸疼的病人，他就要做 CT 检查。这时候我有时会反问病人，你感觉你是什么问题？这个病人会说，我感觉我这个疼是在外在一些，不太像我的心脏引起来的疼。再凭我们的一些经验去诊断。来看它是不是像是个外在的，或者我们胸壁的疼，不是一个心源性疼，或者是一个胸膜肺病变引起的疼，这是医生呢根据协商下来一个检查，来减少这种 CT 的一种检查，或者是医生坚决的认为你必须得做，他要给出他的一些理由来，我觉得这种讨论是非常好的。这样的话呢，通过我们讨论，你要知道我们做 CT 的初步的想法或初步的目的是什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就医人，作为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人，应该是这样一个态度去就医，可能会更好一些。
那老郑觉得为什么 CT 不要经常做呢？或者是它有什么危害呢？
作为一个老医生呢，我觉得 CT 做的时候，在选择年龄时候，是非常要慎重的，比如说正在发育的儿童或青少年成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时候，我们是要作为医生啊，要慎重做 CT，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当然孕产妇大家都公认的，这就不说了，尽量避免线辐射。那么我们第三点，就打算怀孕的或者是生育期年龄的青年。或者是我们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这种 CT 的检查密度还要是要减轻。我举个例子，那么在我们医院，什么样的人做 CT 呢？就年龄50岁以上的作为一个筛查手段，而年龄在50岁以下的这 CT 的检查就不作为常规了，因为我们 CT 呢，主要是对肿瘤筛查还是比较重要，另外对于急性的疼痛的一些鉴别诊断。非常重的皮肤症或者是胸疼的鉴别诊断，这里我没说脑部的啊，所以包括脑出血和脑栓塞的鉴别诊断还是非常有意义的。非但这些情况下呢，我们是对于年轻人或者是青少年是不建议做常规的。而今天我在值班当中看到一个14岁的孩子，做了2次的 CT。我就心里就非常生气，就是我觉得当一个病人出现一个气肿，纵隔气肿时，你就诊断就罢了，然后呢，你过4天还要复查，我们用普通胸片就可以代替，你为什么还要做重复 CT 检查呢？这就是我坚决通过网上问诊，我告诉你，你不要再做胸部 CT 复查，你要做胸片就可以了，这完全是可以替代的。因为你复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看看有没有加重问题。你症状已经在见好了，你又没有加重，只不过用一个胸片来进行一个印证就足以了。 这里我再说一下，用 CT 的检查呢的这个辐射量是普通胸片的100倍以上。比如说，我们做一个胸部的胸片呢，才0.02个毫西弗。那么我们看这个，像我们普通 CT 的这个剂量呢，可能是6到7个毫西弗，就是100倍的这种增加这样的一个剂量。当然，包括其他的，像腹部的这个 CT 的总的辐射量还是更高一些。因为我们自然界当中，我们每年大约每个人体也要接受2到3个毫西弗，这是一个自然本底的量。那么我们额外的增加这些东西呢，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我们必须得做。投入的检查产生的结果，我们叫性价比高的，我们要做。这种没有太多临床意义的检查，能避免就避免。
是的，是的，我还挺赞同老郑说，能避免吗？除了就只能说跟医生沟通了，还有别的办法吗？
现在这个大环境下难以纠正，因为这医生的这个训练的这种意识当中必须提高，而我们很多医生这种意识并没有太多提高。
我就想说，其实在中国这个市场下，在中国这个医疗环境的情况下，其实患者在医生面前是一个绝对弱势的群体。大家要听医生的，但是也不能过于迷信医生的，就是更多的还是有自己一个客观的判断。
要有医学常识，这是我们做这种科普的目的。要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你要怎么把自己的病啊清楚地表达给医生？现在看病对医生要求高，那么对患者本身要求也是要高的。
我觉得患者和医生之间，患者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就是基本上医生说什么，患者是没有什么说不的权利的。那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对于医生的教育，我们需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甄别这个医生说的对与否，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去保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呢？
这一点呢，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在我的门诊看病过程中，我就发现我跟70后以上的病人沟通时，相当一部分人不沟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我本来一个症状，我要去反复的问他，可能才能说清楚他的一些不舒服或者是症状，所以沟通起来呢，还是非常有障碍的。我倒是愿意和90后或者是80后们这些病人群体打交道的时候，他们的说话逻辑和思维也比较清楚的。有的甚至他说了不到半分钟的话，我的诊断就成立了，就已经基本上就明了了。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最近几天疼，疼了多长时间？他说得很清楚，我比如说我左侧胸疼，疼了一周的时间，我立马判定他的这个是一个偏急的。另外，我看他年龄，大概率心脏的风险就偏低一些。比如说躺在床上平躺着不疼，一侧起来就疼，我立马就知道了，这种疼是个跟体位有关系的疼。而我们知道心脏它是内脏，它没有定位的神经。你要是心脏出了问题，那么你不管你是平卧位或侧卧位，它同样都是问题。或者是啊，他告诉我这疼，哎，是个持续的，一天都在疼。那么我们看到心脏的疼，或者我们叫心绞疼，它是有时间规律的，它是一个10到半个小时之内疼，疼完以后马上缓解。我会反复的问这样一个时间性。问者有意，说者无心。我在问的过程中，他在回答过程中，他就按照这种条件去说，他非常的清晰的表述出这些东西来以后，我的问题就非常简单了，可能不需要做 CT 了，因为我们胸壁的疼，这个肌肉筋膜或者软组织或者是软骨，顶多是个肋骨的问题。大概率不需要做 CT 的，顶多做一个胸片来排除一下气胸或胸膜有没有问题，就已经是很正确的情况了。所以这种清晰的描述自己的症状、时间、特点，就非常有助于医生的判定。另外，如果我们病人再具备一些个常识，比如说我们做 CT，它剂量应该是 普通的这个 X 光片的100倍的剂量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知识，那么我们自己身体处在什么一个状况，自己是很清楚。这样一个大剂量的检查，对我们身体，尤其年轻的或者是青少年，这样或者是家长也具备这些知识，我们就提醒家长，我们需要不需要做这种辐射量很大的检查？这样医生也会反过来去想一下，病人提出来这个问题。我是目的是什么？我要是说你这个检查必须做，既然你提出来这个问题，我会告诉你一个明确的一个理由。比如说，我认为你这个，比如说40岁，你5年都没查体，你这症状也比较重，我一定要给你做一个 CT 检查。这种检查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基于以前的一些个经验性的判定。所以你要做检查，要一个大的检查，要是有理由的。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冠脉 CT 检查，而不是在一个20多岁的人检查。我经常发现有20多人就做一个 CTA 的一个造影检查，这种剂量又比那个普通的 CT 扫描剂量就更大。那当时我就想，为什么医生要给自己做检查？他当时跟医生进行好的沟通没有？医生做这种检查只给出一个足够的理由没有？这些都需要我们病人患方一侧要有基本的一些常识，进行跟医生沟通。
哇，我觉得看病也是一门学问啊，根本不是到了以后完全听医生在那里说什么，真的是
是，
事事处处皆学问啊。
因为我们身体是我们自己的，你要为自己负责，你要有一些常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播客的一个重要的理由，也是我们要把基本的科普知识要掌握。虽然我们专业知识不是很精深，也不可能像专业医生那样那么精深，但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具备。
老郑说的真好哦！我还有一个点，就是想跟大家，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医生，或者是你已经很信任他的情况下，我建议其实是可以跟医生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的。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可以去问一问，即使他不是自己科的医生，因为很多医生都是很热心的。当然，我不是说让大家去骚扰医生啊，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能遇到一个就是和你很合脾气，或者是你觉得他是一个很善良、很好的医生，大家也是可以去跟医生更多的交流的。其实医生也是欢迎跟更多的病人交流，对不对？
是的，在我从医那么多年啊，确实也交到了很多的病友，甚至啊，成为一个至交朋友，这是我有深刻的体会的。其实这种关系呢，从某些方面讲，对患者有益，对医生也有益，因为这种，朋友式的医患关系呢，会拉近医患双方的心理，产生了一个更信任感。这种信任感对医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医患之间没有信任感，很难进行一个更大的一个检查或操作，或者是对你的这种治疗的问题或疑问。从医生方来说呢，你需要不断的去扩展自己的视野，不断的扩展的自己的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因为在跟患者交朋友的时候呢，他可能问及你专业方面的问题，你这样回答可能就是不太难，但是他会提出一些个，比如说你专业之外的问题，比如说我这个头疼是怎么回事儿，我的这个牙疼是怎么回事儿。那么作为一个医生朋友呢，虽然不是我专业，但是我会用医生的角度去进行一些专业性的查询，然后呢。给出一些个建议或参考，所以呢，实际上这样的一个交流当中呢，我们会扩展医生的知识的量，因为毕竟是朋友嘛，医生会为朋友要负责任的。有的时候我们查不到这样的一个方法或治疗的药物等等，我也会主动的问医生的同学。或医生的医院当中的各个科室的医生，其实，在这种交流中呢，医生的这个看法和水平也是在扩展，也在提高。那么，我们也会得到一个专业性的回答。那么，反过来，我们把这些知识整理以后，再告诉我们的患者，我们的朋友的信任度越来越深，有自己的很好的一个医生朋友是非常重要的。
对的，没错的。 所以祝大家都能遇到很好很好的医生，然后也祝大家都能少生病，然后多听听我们播客，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给我们留言。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啦，拜拜。
好的，拜拜。